在我们手中的圣经到腓立比书第二章，新约的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要从第十九节读到第二十三节。新约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九节到二十三节，今天刘牧师要用这一段的经文来帮助我们以天父的事为念。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九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开声来读，预备来。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安慰。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我们读经到这里，感谢主，愿神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来帮助我们。我们把时间交给刘牧师。
感谢主的恩典，我想借着温博士的讯息，我想我心领受很大的感动，我想是神赐给他带一个生命的信息。我常在求主，像这样的召会当中，我们要领受前面的信息呢，我常常向主说，主啊，赐给我改变生命的信息，而不只是说我们因为有去灵修会，我有听几篇道八篇道，不，你向主求，主改变我生命的信息。假如生命没有改变，你不过是听多听几篇道而已。阿们。让我们祷告。耶稣啊，我们都在你面前，你圣灵已经在工作，求你更多的工作，更多的作为。我们巴不得我们看见神你的作为大大的彰显在整个聚会当中。当你得到你的众儿女的心，完全让你掌权的时候，我们知道你的荣耀必然彰显。主，我们相信在这里所领受的信息，我们要带到我们的生活里面。主耶稣，你的仆人现在要释放你的信息的时候，也恭敬恳求你，圣灵，你可以自由的运行。求你站在整个会中，主，我们就够了。谢谢主，奉主的命。阿门。昨天晚上是什么信息？不晓得忘记了没有？是什么信息？强行在上帝的主权下，我想那是突破更新。对一个基督徒更新呢，是常常降服在上帝的主权下。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自己做主。然而，当我们被提醒的时候，说主啊，我愿意降服在你的主权下，在那里你就看见神的祝福。那里面我提到四点，第一点是什么？上帝的主权在哪里？上帝的主权在教会发生什么事情？有权柄的话语，然后有神像能力的彰显，神能力彰显，我们为此感谢主。我们巴不得我们每一个教会就是这样。我常常用这样来提醒，不要让人的声音超过神的声音，不要让人的作为超过神的作为，也不要看到了尽是人机而缺少神机。啊，那我们提到的是，在过去是提到上帝的主权在哪里？在家中。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感受，把那些自我中心、自我为主的降服在上帝的主权下。当你的家中有了主就不同，他们一出了会堂就怎么样？进到家中，是把耶稣带到家中。啊，记得驾车的人还记得我向你们，你向我的答应吗？驾车的人举手。怎么越来越少？驾车的人举手。等一下就驾车指挥器的举手，就明天要去。好，谢谢。不要忘记做一个祷告，是什么？把耶稣请到家里面去，不只到客厅，是他可以到任何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第三提到说，上帝的主权在你的工作场所，然后上帝的主权在你的心中。我感谢神的恩典，我听到吴博士说，昨天晚上有一个弟兄，他和吴博士有一些谈论以后，可是竟然昨天晚上神感动他降服在上帝的主权中。我想突破是这样开始，基督徒的更新也是这样开始。那当你突破，当你更新以后，当你说好，我也降服在上帝的主权下的时候，我今天就要用这个信息，求主怜悯借着这信息，再次让我们看见神的旨意是以天父的事为念。刚才我们所念的圣经提到保罗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他在想念腓立比的教会，想要差派一些人，想要差派人代表他去腓立比的教会来问候。男人找来找去找不到，请问保罗的旁边有没有基督徒？有没有？可是当保罗需要差遣人去探望腓立比的教会的时候，他找来找去，这个啊，这个刚刚结婚，那这个啊，这个他刚刚开始事业，那这个哇，他忙着他的 high tech 啊，这个忙什么啊？每个人都有爱，我在暂时我不能动，找来找去，只有找到谁？提摩太。然后保罗的感叹，你看他所读的是这样说：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因为我没有别人，有基督徒，可是没有人可以和他同心。他说。实在挂念你们的事，还需要实在两个字。有人是包括问一问你好吗？好，就这样。我不晓得是不是实在，所以说实在挂念你们的事，没有人与我同心。我为因为腓立比的教会所那种渴慕，希望能见到他，希望能有人去。我在带锁链，我不能去，我巴不得有一个人可以带着我去探望这个腓立比的教会，也向他们道谢，也向他们表示，也知道他们的情形来回，让我知道心里得到安心。然而他说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每个人都很忙，尤其这个时代都很忙，但是谁真正求耶稣基督的事？他只有找到一个人叫提摩太。但你知道提摩太的名声，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他说他也盼望能去。我不晓得今天假如保罗在我们当中，请注意听，假如今天保罗在我们当中，你会不会是保罗的提摩太？我不晓得今天有多少保罗的提摩太在我们当中，还是保罗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来了结？你会不会是保罗的提摩太？你会不会心里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1986年8月的时候，我回到台湾参加华湖第四届的华湖会。我已经10年没有回到台湾，所以这次我回去的时候，我就带着一个祷告说：主啊，巴不得我回去有机会能领人归主，巴不得我回去有机会能为需要的人祷告，所以我身上常常带着一小瓶的油。虽然有时候把我的西装一下子弄得一塌糊涂，还要去干洗，但是我想还值得。这个不是说我每一次为人祷告多需要摸油，乃是提醒我是不是你准备要为人祷告。我就带着一些福音小册子，我就希望说假如有要谈福音，我随时可以和他来讲福音的信息。那么就带着这样的心情回到了台湾。台湾那时候正是哇，许多两个特别的运动，一个是叫大家乐，大家都很快乐。我还有名牌，还有什么？哎呀，基督徒，听说基督徒也是参与大家乐里面。所以有一个礼拜堂啊，他们礼拜天的时候，那信徒中部有一个礼拜堂，进入到教会去的时候是吧？看多宝，10篇、30篇，30，哇，这叫名牌。 所以有人就说这个 Republic of China 变成 Republic Casino， 我们听得很难过，但是事实就各处就是明白。我也听到说有一些菩萨的头被砍断，因为他去许愿最后没有得到，所以就搬出去说你这个不灵。哇，这些都是大家乐，哇，大家都快乐。可是有多少悲伤的事情从这里发生？接着我又看到另外一件事情，这个字哈、哦、以前看过，可是没有注意，也不晓得怎么读。一个风，然后三个什么？三个火。啊，另外有三个钱，然后一个风这样。这个什么？哦，飙，我叫飙。哇，飙车！我注意看，哎，飙车不要戴钢盔的。那年轻人不像美国是不要戴钢盔的，那么晚上一条路拦起来就开始飙车了。哇，当我听到的时候，有一天我看到，我就注意看的时候，那飙车怎么飙车，有一个年轻人拿一个三角红旗，哇，写一个字是什么？死，视死如归。哇，这种不但这样，还有听说飙车不但是男的飙，女的也飙，女的车在外面坐一趟5000块钱。当我再注意看的时候，听说飙车的前面的沿路有什么？有人维持秩序，那也有，哎，也有医生，也有护士，没有殡仪馆的车。所以我想做父母的，孩子12点还没回来，青年学的孩子还没回来，做父母的心里都不平安，所以要飙车。哇，大家都在关心，成为话题，和警察的冲突、飙车这些事情，哎呀，大家都紧张。在那时候，我忽然想到，基督的福音传到台湾，1865年开始。就和戴德森的内地会开始一样，1866年福音从南部传进台湾。可是到那时候1985年开始，就和戴德森的内地会开始一样，1865年福音从南部传进台湾。可是到那时候1986年，121年，可是只有 2.7% 是基督徒，只有50万。我说福音怎么办？正在这个思考当中的时候，讲到飙车的事情，我忽然想到，千万灵魂，2000万的灵魂，2100多万，可是有2000万的灵魂飙向永远的死亡，可是没有人关心。我忽然间从飙车讲到有多少人的灵魂飙向永远的死亡，没有人关心。基督徒不关心，谁在关心你这个人得救和生命永生的问题没有？我已经10年没有回到那个地方，所以回到这看到这些感触，突然间心中就向主有一个祷告：主啊，若是你怜悯，这就可以祷告了，就在我眼睛未闭以前，而不是睡觉了，在我眼睛未闭，就是在我永生之年，让我看见百万的同胞归主。主啊，允许我在有生之年看到我的同胞10万、20万、100万。因为传福音传这么久才 2.7%， 我就开始在思想，我就把这个感动，我自己也吓一跳，我怎么做这个祷告？我有负担个人谈到，但是没有想到那天我向主求百万的灵魂。我就开始和一个基督徒谈说，哎，抢救百万灵魂，抢救百万灵魂。我说我希望在一生当中能看到这样。我发现有人眼睛瞪着我一直看，里面在讲什么 Mission Impossible。 传了100多年才50万，你什么时候看到100万的人归主？我心中纳闷。我知道我的身体也不是，我那时候只有一个肾脏，我说只要100年都只有50万，你能活几年？还一个肾脏的人，你要看多少人多久看到百万的灵魂？我先是在那呢，那时候叫韩国的一群的基督徒，华人的华侨的教会 这个刘牧师也带韩国的基督徒来这边服侍，在服侍的时候啊，我记得韩国教会蒙受神恩典，我就说啊，刘牧师啊，这韩国教会怎么样？他说韩国教会1972年是 10% 的基督徒是300万，1972年、1974年 15%， 1980年 20%， 1986年，当我问他的时候，他说现在已经25%，有1000万。我就发现，从1972年到1986年，14年之间，韩国增加了700万的基督徒。我就听他说，他们放着一个目标在祷告，就是到主后2000年，两个韩国人一个基督徒，多少%？50%。我就祷告说，主啊，求那感动韩国基督徒的圣灵，也感动我们华人的基督徒。阿弥，那感动韩国基督徒怎么样为主奉献、为主献身、为主责任的心，那种灵也来感动你和我。我在思想，我真纳闷，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有这么显著的不同？我们的问题何在？我开始发现，我们事后以天父的智为念，是不是像保罗说，每人都在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虽然做了基督徒，可是我还是求我自己的事，我的前途，我的 security， 我的一切，我的一切，我的家庭。昨天阿弥陀佛提到，在路加福音第2章49节，12岁的耶稣，当他的父母、母亲和他的养父找到他的时候，他说：“儿子，为什么让你父亲和我伤心的找你？”他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在耶稣12岁的时候，已经定下他整个人生是要以父的事为念。在希伯来书，他说：“你给我身体，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都是12岁以上的，是不是？把那12岁耶稣所说的那句话，昨天温博士已经提起了，让我们这样说主啊，让我开始以天父的事为念。神的事，神的心意是什么？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那愿人人都悔改，这是他的心意。有时候我们真的把我们祷告的内容好好分析一下。你功夫在分析以前，我想我们用多少时间祷告？有一个人这样说：你假如把时间，你的祷告时间加起来，有时候你会厌恶你自己。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我们不是教会堂祷告吗？是祷告，所以有人就祷告。我不晓得你吃饭的时间祷告几秒钟。有的就不好意思，在公司里面，在外面就不好意思祷告。有的祷告的时候就。不好意思，你就知道你不肯见证主，所以你好，我不晓得，我不晓得你的祷告，吃饭的祷告几秒钟？你说一天3次祷告，好，早餐、晚餐一次，有时候15秒都不到，所以不到1分钟。晚上睡觉再祷告一下，小你们这饭祷告一天合起来不要几分钟。我们常听说为什么不能我警醒一个小时呢？最近我们教会有一些师母，他们有在聚会的时候，他们每一个礼拜有祷告，他们说我们一定要一个小时祷告，然后他们最近又鼓励说，这样他们祷告之后，他们就这样一天20小时的方格弄下来。他说我们一天努力了一个小时好吗？那么他说假如你10分钟，你画下10分钟，看看你一天祷告多少。他说有一个人说好，他要一个小时祷告。有一天有一个时间，我听说这样的事情，他说主啊，你说不能和我点点骗子吗？就一个小时，他就跪下祷告。主啊，我祷告了，祷告好久以后，哇，祷好像祷告很久，还3分钟，好像没有事情可以祷告了。
我们睡了好久，其实才五分钟而已。其实我们真的是，其实我们那真的是说祷告，祷告本身，然后再把祷告本身的内容放下去的时候，有多少主啊，求你，主啊，我求你，我家的大宝、小宝，什么东西都来了，都是自己，都是自己，都是自己。所以真正关心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所以的天父的事为念，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而且他说我来的是要寻找拯救失散的人。而且他在大使命不是向我们说吗？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要去，耶稣是向谁讲的？是向做他的门徒的人，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就缺少这样的心思，我们怎么能把这世界，能把这些抢救这些灵魂呢？我心里纳闷就在这里。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从第十三节起是提到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第十三节地方有人说，哦，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有人是先知的一位。耶稣又说，你们说我是谁？你们到底说我是谁？这时候西门彼得回答这样说，你是什么？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哇，这时候耶稣知道他的门徒认识他以后，西门彼得回答这样以后，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指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然后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我不晓得，哇，我不晓得，假如那一天你是彼得，假如那一天你是彼得，我认识人不多哦。我问高弟兄，在最后高弟兄，假如那一天是耶稣，你是向耶稣讲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耶稣向你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啊，什么讲了以后都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你觉得怎么样？
很好，
很好，哇，大家，哇，这时候彼得在众学生面前，哎呀，被老师夸奖，哇，这时候不得了，哎呀，故事还没结束，二十一节，
从此耶稣指示他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什么？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哎，刚才不是刚夸奖吗？哎，刚才不是说你是彼得，哦，你是你，我听过的钥匙交给你，可能教会要建在这种信仰的磐石上。刚讲完，刚刚你高兴的时候，哇，耶稣说我要，只要你既然清楚我是谁，我要上耶路撒冷去，在那受死。他就拉着他，劝他，有的是原来一个责备他，哎，不行，你不行。这时候反而耶稣回过头来向彼得说这句话，撒旦，退到我后边去。为什么？他说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是前贴人的意思，在罗马字的翻译是这样，因为你所讲的不是神的事，是人的事。弟兄姊妹们，我常常用这样提醒我自己，不管你以前贵族啊，怎样风风烈烈，哇，被主称赞，你多风风烈烈，哇，在教会服事，在教会你奉献献身，包括传道人为主怎么样食堂，为主怎么样建立教会，为主怎么样舍命。但是今天当你所讲的不是神的事，是人的事的时候，我讲耶稣基督也回过头来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因为今天这个时刻，你在整个国度里面是成为绊我脚的。
我们今天为主怎么样的奉献各方面，
但是你今天的观点，你是体贴神的意思，你所讲是神的事还是人的事？当我所讲的，当我脑海里面所讲的只是人的事，是人的事情，这就是说撒旦，退到我后面，这已经在我的国度里面不能用上。
你愿被主用上吗？我们都愿被主用上，唯有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应该思念神的事情，要体贴神的意思，而不是我们自己。Notice him， 这个人 写了一本书叫做 Dedication and Leadership。 1948年他退出了他共产党党员20年的历史，他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礼拜加入了天主教，他是伦敦工人日报的编辑，对他所推崇的圣经。这个人在以后写了一本书，在这个教会的圈子里面一段时间以后，他写了这本书《献身与领导》。然后他就说，讲到当时候，如同老兵在回想当时以前在党里的时候他的生活。他说早上醒来的时候，眼睛一打开，洗刷洗脸刷牙，望着镜子，他在想一件事情，我今天能为党做什么。简单吃了早餐，看了报纸，工人日报有什么党的路他必须要追寻，然后他看一些体育版，不是他兴趣这些，乃是为了得知一些水市现在的这个体育明星各方面的了解，以至于看人家有讲话的话题。然后他的公司，他们的公司还允许有10分钟的 break， 就是看报纸，让他们全员知道整个党的方向。中餐他到那个简单的餐馆的时候，他也把报纸拿去了。坐下，他不认识人，坐下，哎，你知道不知道哪一个球队赢了？他说，哎，不知道，你看就在这里。其实他把报纸给他，不只希望他看到这些事情，还希望看到是他的社论。下午要结束以前，下班以前还小组会议今天的成败。他下班以后，赶快简单吃一个晚餐就出去了。假如小组开会就带领，假如没有就去卖他们的书刊。已经很晚了，回来洗脸，就是要准备睡觉的时候，躺在床上眼睛闭起来，就在想，我明天还能为党做什么。从眼睛开到眼睛闭，都在想我能为党做什么。他们的薪水有时候拿下来的时候，就马上抽一张起来，自己用够了，其他再还给，说就贡献给他。难怪当时一段时间，大家对共产党那么样的可怕，因为他到底几十年之间赤化了许多的地方。为了一个可以改变的主义，竟然可以这样现身，我们知道这些都过去了。然后那些人是这样的现身。我不晓得你我对这位一生拯救我们的主，宇宙的主宰，我们的现身是什么程度。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到了一个地方被人家说这些人是搅乱天下的，这群搅乱天下，搅乱到我们的城市。他说这 Kingdom Survivor 是说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 弟兄姊妹们，我们这群人能不能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不能，自己都撑不阿塞浪了，还要撑别人。我们自己都转不过来了，还转别人。我们的家都转不过来了，怎么能转到别人说你也来，和我们一样来？同样这个字来放在这永生的国度，不能，除非你这一个心思以天父的智为念。我常常在思想，弟兄姊妹们，人生没有几个十年。好好思想，人生没有几个十年，有时候说双手举起来还没算完就差不多，所以说哎，我还不算不够，我的双手只有10个。人生没有几个十年，前面的10年你在哪里？你生下来被父母抱着带着，各方面幼稚园，然后小学，然后中学，第二个十年你在哪里？你想不出来了。第二个十年你做什么？啊，还在读书。第三个十年呢？还在读书。有人第四个十年都在读书。可能第二十年就开始建立家庭，怎么样事业的？好，后面算来的十年，我们一般说后面的十年，退休的时候，你不像以前能跑那么快，有时候你的脚就不能配合你的心智，
有一次我到一个教会带领布道会以后，看到一个老弟兄在那踏步，那我说哎，这赶快躲，他躲不动，原来他不是不躲，是他躲不动，他躲来躲去说好像在，他说在踏死蚂蚁一样，就是躲不动。然后我说哎呀，有一天到我们年老的时候要用拐杖了，要用什么了，我们就跑不动。好，前面扣，前扣后扣，人生有几个十年，你把那几个十年放在什么地方？那天我开始，从1986年我开始 sense 这个问题。那时候我开始算我第几个十年，那时候我是4.5，现在已经5.7了。我不知道你在7.几。请你问，告诉你3.几？3.5，一下子就4.5了。
我还不是在说是四。是很快，一下子一点就过去，一点就过去。人生没有几个十年，你如何用这几个十年？
是图谋自己的事，这样过了一生，是为了你的家庭，是为了你的 back even， 还是和你永生有关系？让我们好好的思考。那时候我就想，那这样怎么样实际的在生活里面来鼓励弟兄姊妹，在这有生之年？放在那永生里面的投资。我记得1987年，我又回到台湾带领一个牧者的退休会的时候，我把这个负担分享。那时候 William Carey 所给我的一句话，就是说为主图谋大事。我觉得我最很欣赏他这样的一个心胸。那我又讲到抢救百万灵魂，在聚会结束的时候，我看到外面有一群神学生在外面呼口号，台湾的学生都有呼口号的。这一次所是为主图谋大事，那另外一说抢救百万灵魂，我就想，哎，他在向我说一句话，为主图谋大事，抢救百万灵魂，也因为这样，我就放在心里，我把这两句话带回来，我就分享。其实在1986年，我就在整个台福教会，那时候我们台福教会10个教会，我就分享，我们是这样过去嘛，还是我们一个目标？那时候我们就建立一个目标。叫做再想说好，那是1986，我们到1990年，我们向主要求，我们为了主的国度怎么样来伸张。那1986年我们10个教会，那我们在想，主啊，我们要向主求多少，要算一算，哎，在北美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开设教会来帮助同乡信主，帮助华人信主，一算算算算，大概是20，可以有时间，所以变成哎9020，就是说1990年10间教会，另外有一个传道人说信心在哪里，这都是你算出来的，那神在哪里？他说好，那9025。我们就定9025，希望到90年有20间教会，所以有5间我们都不晓得会在哪里。没有想到通过这样的心智，通过这样的同心，以至于我们到 Costa Rica 又开拓教会，我们有机会。没有想到在1990年4月25号，4月1号，第25间教会定在澳洲的雪梨来成立。我们没有想到，当我们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没有想到后面的23、24、25，竟然是在纽西兰、墨尔本和雪梨来产生。因为我们就是大家一起鼓励，为主图谋大事。抢救百万灵魂。当然，台湾教会有一段时间，好像我们经过的流泪谷，神允许我们经过流泪谷，在那边对付认罪。可知道，2年前我们再次起来，那时候我们的教会有33间，我们在向主说：“主啊，给我一个目标，我们定一个目标，叫做2050，希望到2000年有50间的教会。”这个都是在这个为主图谋大事，以天父的思维内，我们在思想说：“主啊，若是你允许，你以为美，就让他让我们重新来完成。”2050是什么？希望到公元2000年有50间的教会，有50间福音的据点。然后神用这2050来帮助提醒我们，也是希望有每一个人奉献20块钱，
奉献五十个月，所以从一九九六年的十一月开始，到二零年的十月叫五十个月，二零五年每一个月奉献二十块钱为宣教，奉献五十个月。所以我们向主求一千个人回应，希望有一百万就是专门为了使他。感谢主，一九九六年的十一月有这样的开始，那么到去年，神让我们在各地祠堂，在加拿大，在特鲁，在温哥华又两间教会成立。那么神把我们的负担带回到台湾，有两间的教会在台湾成立。暑假要开始第三间在高雄要成立，所以这样神的恩典到目前我们有四十间，我们还有这几年我们向主说还有十间教会，十个据点我们要踏出去。我很思想，那为主图谋大事，以天父的事为念，那个实际要在哪里落实呢？我就想到先从你的心态开始。我记得一九八六年我回到台湾的时候，在参加这个大会，看到有一群人，那个中年人穿着短袖的白衬衫，那么黑的那个蝴蝶领结，我就这群人穿插在那边，我就问说这群是谁啊？他说这个是电万爱，司机团体，司机有团体，这是不是某某团体哦？就是司机那个价值，这个价值，他说我们一起合起来，哇，来大家来，我们司机也要做，我们做司机要怎么样为主做见证？哇，我就我就觉得很新鲜，因为我们不晓得这个事情。那么那个聚会结束，大会结束的时候，他们我们在新竹有特别聚会，他们就安排这种，就是另外司机团体的车子让我坐上去。我突然间发现，哇，那个袋、那个 cover 都写信耶稣得永生，有福音担当。那还有，他的自教也谈，你要听哪一个录音带，哦，哪一个福音诗歌，就放下去让你听。我这样讲一讲，那我就很好奇，我就觉得好奇，因为这对我很新鲜。我说，啊，这个，你们学生有没有多少人啊？哦，你们多少？他说我们原来有七十人。很云南，然后说那现在在三十多人，我说怎么会七十多人？是这样，他是这样，那些会抽烟、会赌博、会咬槟榔的，那么会说坏话的，我们都一直开除。对我来讲，你骂就全串。我这个境外宣传去，因为我这样我可以不，因为有时候回到台湾，我不晓得，有时候自己也不敢一个人坐自行车，特别是晚上，因为听说有司机抢顾客的。也有顾客想自己给我的，两边都有，所以不晓得。所以，但是我说，假如你回去，我向弟兄姊妹说，你回去看到这个 mark， 你就可以坐上去，没问题，短程他也可以在。哇，我就很看他谈这个事情。他说有时候他们也聚合在一起祷告，怎么样？然后有时候他们还做见证，啊，希望鼓励司机，那大家一起来做这样的见证。他在讲的当中，我忘记是我问他还是我的 imagination， 我开始在讲。我可以讲一件事情，我不晓得我们教会在开布道会一般有多少慕道友会参加。假如一百个人教会，慕道友大概会多少？布道会我们一般多少人参加？好，一百个人，二十个，那已经不少了哈。好，那我说我们每一年有一次布道，有人更热心，春季布道、秋季布道，一年两次，数十个人。有人说不行，这样不够，我们四季，春夏秋冬四季。有人说不，我们每一个月的一个礼拜是福音主日，不管你怎么讲，每一次二十个人，一年才两百四十个人的慕道友进来。我就思想这些司机的人，他们一天，我问他你一天可以载多少人，他说一天载三，他们三十四十个人。那我就讲，一天三四十个人，有三十个三十多个车子。那一天可以载一千个人，一个月可以载多少？三万人。那一年可以载三十六万人。那么在三十六万中，大部分都是福音的朋友，福音信徒的。那他们是接触的网，经营这么大，希望带领他们信徒。我是讲司机，他们在讲，他们不说哇，他感动，为主图谋大事，赶快去读神学院。我读不来，我知道我读不来。是不是你要各方面的造就，可是他不愿意说我马上改变职业，他仍然在他的职业里面，可是他在想在我的职业里面我怎么样来做基督的见证。 只要人家不反对，他就可以讲，哎，我怎么样生命的改变，感谢主。司机他在讲什么改变，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去看过牙齿，有人看过牙齿有没有，多少人看过牙齿了，不要客气了，你回应一下，我看过牙齿，好，谢谢。那请问你看牙齿的时候，然后医生向你约时间，我不晓得你们这边的医生要不要 appointment 的，我要 appointment， 还要，那和我们那边一样。好，约十点的时候，请问医生有没有十点要看你？有没有？好，那个前面有一个人在看，看到说当时的，好，等下次再来。假如这种医生哈，我想他早关门了，他时间知道快到了，他还是要把你弄好，不能一个牙齿都没有刷，牙齿都没有弄好，还没放进去就说下次再来，因为你的时间已经到了。不，还有时候还有门诊急救进来，那你说十点，那十点还没看你就离开，是不是？你在哪里等？那候诊室等，那候诊室等的话，我就看，有时候我去看在候诊室人家在做什么，人家坐在那边，旁边有什么？哎，有世界日报看世界日报，有自由日哦自由时报看自由时报，哇，有什么看什么，有的广告都看两次。假如基督徒的医生，他能讲，这些医生能讲，我就把宇宙观，我就把中信，我就把台湾通信，我就把一些见证的单都放在，你不要叫他看，你不必叫他看，他自己去的时候就摸来摸去，就摸来看，是不是？医生们去想看看你们为主做什么，不一定改变你的职业，只是在你的职业里面怎么让主能在你的职场里面来为主做呢，能为主做见证。我相信我们很多 professional， 你的事业假如是服务业，有人需要讲的，你就好好的思想。当我在这里思想的时候，我有一次我传这个信息为主图谋大事，有一天有一群人出来祷告，我就特别有一个家庭就要我为他祷告，他说牧师，他们明白的说，牧师，我们实在没有想到神的事，我在关心在这个移民的社会，我只关心是我怎么能活下去，这是事实。他是一个糕点店的老板，他说早上五点钟我要起床，六点钟我就要在我的小餐厅开始烧豆浆，做油，做油条烧饼，六点钟再多一点人家就进来，七点钟就人家进来早餐喝豆浆，整天我就忙着些，到晚上六点钟打烊，等你七点钟回去，回到家洗一个澡，煮一个饭，吃晚饭已经九点了，第二天五点钟就要起床。就是我以前人家店开礼拜天都开，我已经决心不开了，我以为我这样已经做得很好，没有想到我整天忙的是忙看我做的油条卖得完卖不完，有没有人吃完，我今天的收入够不够，我整天在想这样，真的没有想很多事情。可是我今天换一个心愿，我要参与以天父的事为你。有一天他打电话来说牧师，可是我不在，我太太接到，他说有一个人啊，就是要到教会来，然后给了一个电话，我就按照那个电话打电话，打好几次都没有人接。有一天我就自己到这个糕点店的老板那里，就向他说，你介绍这个人带来，我这个电话不晓得对不对，就打不通。他说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职员嘛，是我们的小姐嘛，正在工作的小姐嘛，啊，而且我就很高兴，就和他说啊，我听说啊，你有兴趣到教会，所以我想有一个机会和你来谈到谈耶稣的事情。那么这个老板怎么不是？他是刚要教会，不是要谈到。我可是我看到他点头啊，好，那我们就说，我不要等一下，我就他约说你几点下班？他说十二点下班。我说我十二点来餐厅和你一起来传福音谈耶稣的事情。他说牧师不行，十二点我要到 PCC Pasadena City College， 刚刚移民的人都要忙上课怎么样。我说那这样你还有什么时间，我们正在翻 calendar 的时候，这个老板信心说，牧师你十一点来，
我不随便你们，这里忙着，有客人要来。
同事不要紧，他先回我做。
老板自己做，自己设，他做。我也很感动，这个老板这样说，
我好，我就说我随便按照谁的道，我们就在一个 corner 下面谈到，谈，我们谈。我这样说，本爱你为你人生有奇妙的安排，我就一件件向他这样解释，这样先和他解释。关于你人生的好消息，你听过吗？上帝爱你，为你的人生有奇妙的计划。人有罪，与神隔离，这个下午我会谈得很清楚。然后他说，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啊，所以你必须要亲身接受。我谈谈，我有很多例子讲完的时候，你必须要接受。他说愿意。好，你祷告，主耶稣，我现在打开我的心门，请你进来，做我的救主。再贪心祷告，耶稣听不听？
听。
以后我就说好，那我就想你把你的1990年他妈成为基督徒的日期写上去，然后我就向那个老板讲说，老板，他接受主了。他说感谢主，感谢主。然后我现在说，假如在天上有种奖奖，我们两个人一人一半。
那么他有机会接触人，然后他说我不大会讲，然后就竟然他是
一个心态的改变，一个心态的改变。
所以等到十二点我们在谈到的时候，客人进来，那个老板自己穿的那个东西，那个就是围巾，赶快设让他听到，付钱让他听到，他没有扣说一个小时你没有做，所以扣一个小时的钱，是这样让他这边听到而信主。
过几个礼拜，最后接到电话，牧师还有一个，心态的改变。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当我们讲到千万的灵魂的时候，我不晓得他们当中有谁，你的儿女还没信主的有没有？啊，只有一个人的儿女没有信主啊？有多少儿女没有信主的？
感谢主，这大部分的儿女都信主了啊，是不是？儿女没有信主的举手，我要向你说话。
18岁
哦，还有没有信主的儿女？还有没有信主的儿女，请举手。
谢谢，我向你说，假如你不为他祷告，谁为他祷告？我不晓得有没有父母亲还没信主的。我不晓得你没有为他祷告，到底是谁会为他祷告？有没有妻子还没信主的？妻子还没信主的？你不为他祷告，谁为他祷告？有先生还没信主的没有？先生，假如你不为他祷告，谁会为他祷告？你有没有很老很老的朋友？还没信主。假如我们不关心他，谁关心他？我就想到，我就说，做一个见证。那一趟我回到台湾去，存着一个传福音的心，其实我还没到台湾，神就把一个情景带到我的面前。我那天我的同工就是8月14号。赶着到机场坐 SQ 啊的飞机，新加坡要飞机要飞去的时候，我到机场在排队的时候，有一个家庭就看我说：“刘牧师。”我说：“哎，我忘记。”那我说：“对，我在哪一个教会？我们的教会看过他，另外一个教会。”我说：“你们要回台湾？”他说：“不，我们女儿回台湾。”他说：“牧师，你要回台湾？”他说：“是。”啊，那我的女儿可以和你画位画在一起吗？啊，女儿和牧师坐飞机最安全的。那我问他说，他信主了没有？他说还没有。哎，我宁愿把我的福音担当都放在我的皮包里面。我听说还没有，我赶快渐渐的去把它拿出来，不用急的，就放在手提包。然后我们就上了飞机了。上飞机，我说我们来祷告好吗？求主保守我们这趟平安啊！我们当时他好了，我们求主，我们就是求主保守，求主托住整个行程。那么飞机稳定以后，我就说，我听妈妈说你还不是基督徒，你有没有上过教会？她说我上过教会。她说这样，
我们来谈一谈。我说什么什么是基督徒你知道吗？啊，那本小册这样说，有人说，啊，我常去礼拜堂，哎，常去礼拜堂不一定叫你做基督徒。哎，基督徒会去礼拜堂，慕道友也会去礼拜堂，所以到礼拜堂不是做基督徒的一个先决条件。然后他说，哎，我的母亲常去做礼拜，哎，你母亲还做礼拜，那你也没有关系。我那话就讲了，哎，我相信行善。他说其他宗教也相信行善，这也不一定叫你做基督徒。他说这里又写我受过随洗，许多糊里糊涂人也去受洗，可不一定受洗都是基督徒。那个，我相信神，他写说魔鬼也信。那到底怎么做基督徒呢？让我们从头说起啊，神创造人，我们最开始讲的，那么我们离开了神这些事情，最后他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我们就一起祷告，上帝啊，我需要你，我现在打开心门，就祷告完以后，我就你刚才的祷告有没有诚心？他说诚心。我说耶稣在哪里？他说在我心里。我就说，那是1996年8月14号凌晨几分洛杉矶的时间啊，12点多凌晨几分30分，你成为基督徒，我就给他这句话。然后现在说感谢主，你是我神借着我分享福音接受主最高的一位。那么以后回到台湾，神就给我许多的机会，就看到许多人接受主，接受主，接受主，接受主。我最后就来到一个我叫我很感伤也很感动的例子。有一天我在那中文大学礼拜天做礼拜的时候，我就带领一个聚会。那么我那个同学啊，感谢主，我那个同学的太太都在教会出入，都还没信主。那天下午，我说那我们约一个时间和你谈。那时候下午，牧师你要做什么？我说下午我已经约了一个人在台大约，因为我为一个人妈妈祷告，说她的一个女孩子患了热病，就从台南的红甲医院搬到这边，已经一个月都不能退热，所以说我们就为她祷告。我知道我礼拜天要到台北，我说我下午三下午去看她。那一个那个中医的项目就带我到这个台大医院去。一进去的时候啊，她的姐姐哎，她的妹妹是一个传道人，就向她说啊，这是林牧师从美国回来，她叫来为你祷告。那他躺在那边，我就很简单的用，就说上帝爱你，只要你在身边，上帝爱你。那么我们的罪，上帝会赦免。那么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拯救，你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他向我说要，我们就祷告了。祷告以后，他就接受耶稣基督。他还地下，我手握着他的手的时候，他还地下眼泪。我知道他是诚恳的祷告。我说耶稣在哪里？他说在我心里。他说我好了以后，牧师谢谢你，我好了以后我要带领我的先生和两个儿子都去教会。我说感谢主，我就离开了。那8月16号当我们要离开中原大学的一个早上，我们还在问这个事情。可是一个教牧的太太师母打电话给我说，牧师你为他祷告那个人昨天晚上已经被主接回去了。我那天为他摸油祷告，求主的灵命，听说热是退了，所以热退的时候我赶快传福音给他。没有想到主接他回去，一方面是主啊这么快，可是因为我说主啊感谢你，因为我有负你他最后一程，带他进到神的国度里。他们原来要我主持他们的追思礼拜，因为是我帮助他见到这个神的国，可是因为我的机票已经8月24日要回来，我就没有办法。可是第二年我遇到他的母亲的时候，他说牧师我虽然难过，但我知道他在哪里，我的心得到安慰。当我把这个感动从北部带到南部的时候，有一次传这个信息，我说你趁着机会，我说你有多少你的好朋友，你什么都可以谈，只有耶稣不谈，只有耶稣不谈，什么都谈，只有耶稣不谈。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当中有没有这样，你什么都可以谈，天时地理时事还可以都谈，只是耶稣不出口。当我传接的信息说这个见证的时候，没有想到有一个带我的一个传道人，他说你这样讲让我想到一件事情。他当兵的时候，他们都当排长，他有一天有一个排长向他说， 他觉得心情 很不好，他说怎么样讲一讲，他说没有了没有了，闷闷不乐，五分钟以后在厕所举枪自杀。
这个真是我什么都谈，一起看电影，一起去喝咖啡，什么都谈，只有耶稣没有谈。
我不晓得，千万灵魂飙向永远的死亡。Who care？ 为我鼓励自己。你刚才不是说你还有很好的朋友，你还有父母兄弟姊妹还没信主，你还有儿女还没信主？假如他们没有信主，不是短暂的离开，是永远的分别，分离。
以天父的思维开始思想。昨天哇，今天早上我听到一位姐妹，她说她信主了以后，她每天跪在主面前，跪在那个圣殿上面。那时候台湾的情形是这样，她说每天就为家人祷告，她说感谢主，她多少的眼泪，一年以后她的先生她的孩子都信主了。我感谢主，感谢主，你为你的孩子，为你的父母，为你的兄弟姊妹，为你的亲朋，为你的挚友祷告，永远永远，这和你永远有关系。你愿意到主面前说，主啊，我愿意为他们祷告。我们低头祷告。耶稣啊，耶稣啊，你的仆人话语解释的时候，求你把你自己的感动一直到你心中，是最让我们想到的，有爱我们的人还能记住，有爱我们的父母，一生抚养我们的父母还能记住，我们所爱的儿女还有人没有信主，主耶稣，我们是在想念他们，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兄弟姊妹，连弟兄姊妹开始想念他们，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
今天晚上求主帮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来领受主的话语。首先请大家看两次的经文，您把圣经打开来，马太福音第九章。找到了以后，我们请大家看第九章35节到第38节，你要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所以请大家打开你们的圣经，若是没有的，请你跟旁边的一起来共同的来看，我们要一起念这段经文。因为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21章，大家翻开约翰福音第21章15节到17节，15节到17节，我们找到一起来读这个经文。约翰福音第21章15节到17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请。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们一起来祷告。要大家都为今天晚上的机会祷告，为你自己，为每一个人。 所以今天你虽然是把我们召集在你跟前，要来听主耶的话语，我们的过去两天的时间，我们感谢你。所以过去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带领、改变、感动，我们感谢你。所以我们今天继续要在你面前来求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求圣灵保卫师这个时候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心里面来做工，让我们听不是只是听，而是听到心里去，让我们听到不是就停在那里，而是要给行出来，让我们在山上是如此，下到山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主耶稣，今天晚上对很多的人来讲可能是最后一次的讲道，听这个信息，但是我们求你的恩典、你的感动、你灵的同在工作不要离开我们。主啊，我们求你自己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工作，我们要求主你给我们复兴，我们要求主让我们每个人在你的里面领受了回去的时候，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单位上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跟人的关系，在人民当中，主我们要求你通过我们带来复兴，带来信主的复兴，在教会里面服事的复兴，传福音的复兴，带给我们的家里面，我们自己是一个仰望敬畏你的人，同样的有福性。耶稣，我们要求你帮助我们，在没有信的人当中，不管是朋友也好，同事也好，甚至是不相干的人、不认识的，主求你让我们看到他们一样需要福音，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福性的心在我们里面。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因为今天晚上主你要跟你的仆人同在，让他的口成为主你自己要讲话的管道，让他被主你使用，让他讲他的话带着力量充满了能力。主你今天晚上要用你的仆人来帮助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因为主你的应许是不改变的。感谢上面主耶稣基督，我们要你的名在这个地方得荣耀，哈利路亚，赞美你，感谢主耶稣基督。我们下面感恩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听，刘牧师说有一位姊妹要跟大家在神的面前要来唱一首歌，赞美神，不晓得那位姊妹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们请那位姊妹现在前来。那姊妹唱完了歌，赞美的神，我们就请刘牧师就来做我们开始的时间的。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就相聚在这里。我记得1989年的11月，我有机会到纽西兰去传福音的时候，开过教会。那正是六四发生以后，以至于许多大陆的有些知识分子也到各处去。我在那边有一次也传道人邀我去带领几个客人谈道，是一个现役的医生，是从北平来的。那我就跟他谈福音，在神的恩典当中，大概一个小时以后他就接受主了。那接受主的时候，我记得我们跪下祷告，我说祷告，我说你有没有诚心祷告？他说是。我说耶稣在哪里？他说在我心里。那我就说感谢主。那么1989年，我记得是11月16号，12年，成为基督徒。那我就向他说，你知道今天在纽西兰发生什么大事吗？他说我还没看报纸。我说是你信主，我就拿圣经给他看，就在路加福音15章17节、15节、10节，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为他天使为他高兴。那我就向他说，你第一个要向谁讲？说你已经成为基督徒。他说当然是我太太。他说太太出去等一下回来。我说好，那我们就交代完了以后，我们就离开了。我们正要离开的时候，他太太进来，踏进了门槛以后，他就说：“太太，我信主了。”那么太太他踏进来说：“我也要。” 我们做传道人，你要离开人家不会要，那么我们说那我们就留下来嘛，我们就留下来。这时候我们就说好，既然他才来，我记得像他先生讲的时候，我是用今天下午用福音的读，就是讲了一个多小时。可是太太，我想我就拿着一本小册子，关心你人生的好消息。那我就想说，上帝爱你，为你人生有美好的安排。他说是啊。然后我说我就讲的时候，他就是就点头，然后说人有罪，他说对，我知道我有罪，然后所以不能经历上帝的爱，是啊，那么罪的工价乃是死，然后讲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他说对，我知道，我需要，他说你要亲自接受，他说我就是要接受，因为先生信主了，他没像我从来没有传福音这么快的，因为这些人信主的时候，一下一下试试，这有两颗心，一颗是自己做中心，心神乱糟糟，好事做不到，坏事想过头，心中常常不平安。他说我就是这里，他说那你要在这里心中有平安，让你掌管。他说要啊，他既然要，那么我们就跪下来祷告。我说上帝啊，我需要。祷告完以后，我都还没说话，我只是问他说明白。耶稣，你有没有曾经祷告？他说有。耶稣在哪？在我心里。20分钟之内，他这个太太接受了。当我们刚刚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先生开始讲了：“太太，你知道今天在你心里发生什么吗？”奇迹就是大事，是我不晓得今天晚上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这两天已经接受主的。我说这是这几天到今天下午我还是讲，有一个人他说我今天报纸都没有带来。我说不要带帽子，是你信主是大事。我不晓得那些人可以站起来让人看你去高兴。当天使为你高兴的时候，我说有些人回去，那你今天接受主的这些接受你站起来好吗？有没有？大家都看后面，不知道看到哪里去了。我记得订单到哪里去了？
冷干
有没有？还有其他人都没有在这里吗？那些不知道，现在是特别开班，是特别开班，都没来。感谢主，今天下午又有六个人接受主，我想你们遇到他们，扶持他们，让他们在做一个新的基督徒的时候，有弟兄姊妹的爱和关心。那我今天讲的有爱在量的时候，我先提到耶稣所说的一句话，其实在约翰福音第4章35节，耶稣他先说举目向你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不要提起的说，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有人想说，你们不是说要4个月吗？是按照常理，你要种稻要4个月啊，可以收割。但是你不晓得是谁生，有的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你今天你有人接受主的时候，你不要以为关是你。我记得啊，有一个弟兄啊提到一个传道人，他一直说，其实，在传福音上就像是那个甜甜圈。啊，假设你要今天中餐，今天甜甜圈来吃吧。你说吃到第5个不饱，第6个不饱，第7不饱，到第10个饱的时候，请问你要付钱要付10个还是付最后那一个？当然全部付，因为前面你是第10个，你不过是第10个甜甜圈让他进去，前面已经差不多饱了，所以你是最后一个是帮助他而已。我想讲的解释很好，就是说你今天可能是杀手。没有结果，感谢主，我是杀手。可是明天，你的人接受主的时候，感谢主，我是最后一个甜甜圈，是让他接受主，是我曾让我有份。可是是收割的和杀手的一起高兴。那么在这里想到，在我传福音的路上，我就发现许多时候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问题你有没有准备要去收割？我刚提到那个澳洲的事情，然后再提到在巴西，我也是去带领91年带领一个个人传道的开班。那我个人传道的开班的时候，我就希望他们就是需要去带领10个人传福音。哇，他们有的是开始要到哪里去找10个人，2个礼拜之内要哪里找10个人。最后他们也找到电梯的工人，他说他发现他每天在那上上下下，可是都没有看到这个人。那天他开始看到举目向前观看，看到他每天坐电梯的人，就约他，看他谈，竟然他这个巴西人也接受你了。 我记得有一个这个传道人，他那时候还是医生，那么这个罗医生那现在已经是牧师，那么他说时间哪里找，他直接想到他的妈妈，可是要向亲人传福音最难，要先传福音最难，因为他最认识你啊，所以当他真的是要传福音，有这样的一个迫切性的时候，他有一天就是去找他妈妈，他妈妈说有什么事情没有，他说那你今天来这里做什么，我考上了有钱的手上呢，我想向你介绍耶稣基督好不好，这个讲的时候都讲的都不大敢讲出去，没有想到妈妈说好啊，我感谢主，他说赶快拿出来，我不晓得他用什么材料，说妈妈是这样的，福音是这样的，是上帝爱你，又讲讲讲，就妈妈就讲完说，妈妈今天你要不要去，他说要，他说妈妈你要去，感谢主，感谢主，他就哭了，他哭了，他说原来他没有想到说他的妈妈已经准备好，只是他没有向他讲而已，他说觉得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但他实际上讲的时候，结果妈妈信主了，哇，他那一边做见证的时候，他一边做见证一边哭，感谢主，其实有的神已经在他的心中已经动工了，是等人家去说的，其实有的你的好朋友可能是这样，求主帮助我。我记得有一次，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就是你能到医院看望有一个老弟到现身。我说当然可以啊，因为我刚刚从参加一个 conference， 就是一个 pastor conference， 然后我提到听到一个见证，我心很感动。有一个八十几岁的老弟兄，他这样做见证，他说他是他们教会的就是传福音的牧师，那他的主要不是介绍这些八十几岁的，他说他传福音是特别是医院看访的牧师，然后他讲他昨天带领二十几个人信主，我想我一想昨天带领二十几个人信主这怎么可能，所以他的播客的时候我就去参加啊，原来他每一天看管五个病医院，还有两个老人院，那么在美国这个社会，他们大概在做耶稣的背景，他们只能小的时候上过教堂，以后离开主了，当年老的时候当然去探望的时候啊，想到接受主，就是很快就再一次肯定让耶稣回到心中，所以他每天这样说，他说为什么他这样说呢，他一开始他为什么他们只问八十几岁还这么积极呢，他说原来有一天有一个医院打电话的时候，那时候当然是8点多9点多，那他老人家他就想说有一个人想见你，想找牧师为他祷告，他说好，明天我一早第一个人去找他，所以他就明天7点就一早起来就从那7点钟就到这个房间就去找这个人，发现这个病房竟然是干净的已经不好，他说就去找护士长说，不是有一个人要找我祷告吗，他说牧师是他昨天晚上说要请你为他祷告，可是他早上6点钟已经离开时间了，这位老牧师他说他为这些事情哭了2个礼拜，他说主 never meant to happen again， 不允许再发生，所以他向主一个心愿，不管今天只要有一个福神希望他去半夜他都去，以至于今天成为一个毕业长老，而且极力得人如意，其实当你去做的时候是有时候你撒种，可是有时候你也领受到收割的喜悦，那我就听到这个 conference 以后，我就讲自愿要到医院去做这种 volunteer 就是洽费，可是这个一般的医院并没有这个洽费器，他说好有空我们就来找你，有需要的话，可是我们大部分从东南亚来的大部分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在需要的时候他们不会想到找牧师，所以很少，那有一天当我接到这个电话说去探望老弟兄，我当然马上说愿意，那我去的时候才知道情况，哦，他们在 lobby 就等我了，等我，他说在哪里，他说 intensive care， 那么 intensive care， 好，那我就向他说，我们就一起就到 intensive 的地方 care 的地方，我就发现这个老弟兄这个老先生躺在那边哇中风，
台湾六千尺，始终管都插在他的口里面，鼻孔里面。那我就是没有怎么传回，我正在想的时候，我看到他的手还可以动，就握着他的手。好像我是林牧师来向你传福音，可以吗？他比较愿意，你就要表示他的手就握着我。我感谢你，我就看上帝说：“上帝啊，我来为你祷告，我来为你摸着祷告，求主怜悯。”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吗？他说愿意。他的背景是他是中学、大学是读基督教学校，以至于他很骄傲。他说不信，他说有传道教会去说，我都讲明牧师好，所以我就去接你。所以接着他一点，到年老的时候，圣灵，我去的时候我就握着他手。上帝啊，我需要，我承认我顶撞，我是一个罪人。当我先握着手祷告的时候，他们感觉出心，就像曾经我不服了，不要我后面办的时候他去了，那等一下可以怎么交代？原来是我在做认罪的时候，他的心格震撼，我两次见证，最后祷告，就这样，我们就求主祝福。然后我记得那一趟，我还转过去的时候，我因为医院有时候你不能随时进去，就是有你的病人你去看望，所以我一看望病人，我就顺便绕一绕这一层，有没有可以看望的中国人？那看到我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向我笑说啊，这里有一个啊，有一个好像从越南来的啊，可以是讲越南话，我就进去，我就说啊，听说哦，这是你的妈妈，他说是妈妈在生病，他说是怎么样？他说是中风。他说我可以来为你祷告吗？他说你祷告，我们是佛教徒的。我说不要紧的，只要祷告他愿意。这时候他说那我打电话看看。然后他就打电话问他哥哥，我哥哥有一个说牧师说来为我们祷告。然后他哥哥说他向他讲话，他就问我说祷告一次多少钱？不要钱的，不要钱的，我们就是来关心。然后他哥哥说好，然后他说好，哥哥说好，我就为他祷告，为他祷告，我就只能为他祷告。在求主怜悯，那个祷告的时候，祷告完之后，他说：“哦，我妈妈这里也要爱守卫这边，还要让我为他祷告。”我这个事情都发生了啊。这个我就为那个病人祷告完以后，然后我就到楼下，因为然后接着。他的太太，就是刚才圣老弟兄的太太，就到楼下和我见面。那一天，他女儿，然后他一个儿子从阿德莱达回去的一个信徒，然后有一个姓周的一个周的先生带着他的年长的爸妈，就是来看望间有五个人在那里。那以前我就想到说啊，这样就以后再谈。可是那时候我的心被主感动住了。我们活在耶稣，我说你应当进去的时候，你进去的时候就为他祷告吧。听不到了，因为你站在那边也不是服侍，也不能做什么，你就会继续的为他祷告。他说我就是不会祷告，他说我今天来就是帮助你认识主，以至于你能祷告向主求。他说好，我所以我下午准备了四本，所以我们就几个人就看，有人一起看，我一句介绍。介绍到最后，你可愿意接受主？妈妈点头，然后就一起祷告。我祷告，我就请妈妈祷告，妈妈祷告，女儿祷告，以后这周先生他也祷告。然后这个周伯伯这个年长的，他也祷告，我以为他。这个客人不好意思，可是我两天领金了，你要不要？上帝啊，我也需要你，我现在也打开机门。那天四个人接受主，我没有想到那四个人接受主，下面四个，上面一个，算五个人接受主。然后我每天就这样打电话让他关心。有一天我在去医院的时候， 地上，感谢主，他的第二天，他的家人就打电话说，是不是可以为他受洗？我说只要他愿意啊。然后他们去沟通，是愿意表示。那天我就带着烦恼和几个同工就去，刚进去的时候，他说这个，医院说不行，早有十几个人进到那个加护病房的那个房间不行。他说我爸妈要受洗，所以让我们进去看爸妈受洗。最后当年的结果就是说两分钟你们都不能讲话，只有牧师能讲话。这个条件我们就进去了。那进去我就说，圣老弟兄，现在我要奉主的名为你受洗，就是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接受洗归入他的名下。他用手表示，有那天我就为他受洗，我们常常为他沐浴祷告，在上面就见了一个老先生受洗，然后我们就马上到了恰口小教堂，他的太太就在教堂受洗。故事没有完，有一天我去探望的时候，他的儿子从台湾来，从台湾的时候我们知道，我就说周弟兄，周先生，你的爸爸信主了，他说是的，他说我已经向神花了重视，我的爸爸好起来，我全家都要来，我要带着太太和两个孩子都来受洗。我想说现在宗教会都为你的爸爸在祷告，当你在旁边就在看你，看出爸爸好起来，我去受洗。你要加入进来，你要接受主耶，加入这个祷告的行列。那个时候是妈妈和这个大儿子，那天是大儿子第一次见到他的妈妈，坐在那边说，牧师说的有理，牧师说的有理，你不能在那旁观，你应该加进来祷告。我这个大儿子，那时候我们就三个到桥口去了，然后他们就跪在那边说上帝啊，我打开心门，我的家庭需要你，那天接受主，六个人接受主，以后还有女婿接受主。不但这样，那么有一天，我是带领一个个人传道训练的时候，他的女婿已经在参加那个，已经是第七个人。以后通过他的女婿，不晓得还有一批人有信主。感谢主，是你想不到的。当你愿意去的时候，神就为你开路。但啊，我们就说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其实庄稼熟，庄稼多，这是耶稣当时所讲的话。耶稣当时说，耶稣左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传福音，然后医治病人，然后他看见许多人就怎么样，他看见了许多人，耶稣的态度就怜悯他们。为什么怜悯他们？等一下我讲怜悯。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我不晓得你举目观看你看到是谁，有些人举目观看所看到都是自己家人三个人四个人，就没看到别人。可是你举目向前观看，有多少需要收割的庄稼正等候你，是你没有想到，不是你想的种，可是他们愿意为着这个收割让你去收割。因为这些人苦苦的，当我在各处传福音的时候，我真的看到我们许多的华人各处的移民所遇到的痛苦。我有一次到纽西兰的时候，拜访一个家庭，那时候那边有22个家庭，大概住在几条街的附近，然而只有两位先生住在那里，因为其他的就在这里没有，希望投资不能投资，因为那国家的经济也不是那么繁荣，以至于他们都钱都放在银行，生利息，利息还要先扣税，所以他们就哎呀不能这样。所以许多先生都回到香港，回到台湾去工作赚钱。所以太太带领孩子们在那边很辛苦，很辛苦。有的晚上不敢下楼梯，下楼了，楼房他不敢下。那我记得这个家庭，他说这孩子初中，正式初中，六，他还是说国民学校六年级，很不容易讲。这个男孩子很不容易讲，他说每次都能拿起电话。向先生说，我告诉你爸爸，电话拿起来就直播过去，然后爸爸在那边向孩子骂几句，要孩子劝孩子，这样才行。他说你知道吗？你知道上个月我的电话费多少？那我不晓得。他说台币10万。 八九年台币十万，我吓一跳，我算一算那时候是25块钱一块美金，4000块的美金，电话费4000块的美金，那时候只够我来回两趟的，哦，就是这三个孩子。你看，一定的痛苦。他看到我，看到好像听到台币10万，有一点吓一跳的样子。他说我不是最多的，隔壁12万。你能想象那个晚上，好算好台湾的时间，先生啊，这个十一点钟，应该是联络的时候，可是打电话去没有人接。录音，心里不是概念，11点半再打一次。还没有回家，12点再打一次，还没有回家，以后五分钟打一次了，你知道回家有没有平安的？五分钟打一次，又不晓得一个太太带三个孩子，可是又不晓得先生在哪里。其实移民的社会有多少家庭的问题，有多少家庭的困难。于是我想移民就像移植，就把事物移过来。当你要移民的时候，你不是全部的家当都是搬过来，有没有？没有，一棵树要移植的时候，就要是挂头梁，就是有一点土就可以。那么可是要足够，它可以搬过来。那前面的树还要砍。我记得我曾经就是这样要的移植。那我记得我，我不晓得你吃过白桃没有？好像都没有吃过白桃，都没有。好不好吃？我就喜欢吃白桃，是我想，但是结婚多年纪念日，常常来种一棵树，或者种一棵白桃。那我就接着就看到白桃，他就这个一算钱，就是挖了一尺的圆圈，然后一尺深，然后把这个放下去，前面的这个枝叶就把它剪1/3起来。那天我就种了，就把1/3的这个枝叶剪完，就放在一个水桶里面，那我就浇水。过了两个礼拜，我发现这个白桃树开花了。我说今年有桃可以吃，有白桃可以吃的。我正在高兴的时候，我看那个放在桶里面的那个捡起来的那个小树枝，哎，也开花。哎，我想，哎，我到这个水桶里面开的花是假的，那我不晓得是真的还是假的。移民就像这样。我记得我信徒有一个说，他说他最近最痛苦的就是当台湾的钱按他们的边条路的时候，他没有赚到。那时候来的时候积极，人家到底要到美国来，哇，很便宜，就要他买就多少降价卖，而且那时候是40块兑一块，还有46块去市场间换来的。说，而且现在假如我那一个房子现在不卖，实在不晓得几千万，里面有多少的痛苦。有多少心酸的眼泪？特别我到莫斯科的时候，有多少国内从福建去的移民，更是很多的痛苦。我记得那时候他们有一句话，我看到我去传福音，今天去传福音，礼拜三在三天以后去再去传福音的时候，我说那个人呢？我说那个人已经被这个土匪戳了一刀，现在在医院。有的被抢，有的被怎么样？你知道吗？我就想到，我听到他们一句话，从那边深深的感受：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华人在那里流汗；有月亮的地方，就有华人在那里流泪。有一首诗歌可以描述这样，他们很喜欢的结果在这里，我把那个诗歌也带来了。他漫长人生旅途中。就这诗歌，他们很喜欢唱，他们喜欢，因为这里已经讲出他们的心声。 诗歌，他们虽然说忧愁常常围绕我，今天出去不晓得今天生命回来没有，他们都做皮衣的生意，可是他们遇到说那些毛笔的问题，许多的问题，虽然他们说不知何去又何从，可是当他们听到回的时候，你可知道神爱你，你可知道神爱你。我不晓得我们多少移民在这地方的人，不管你是旧或是新的移民，有多少的眼泪是在床上流的，真的是不知何去又何从。但是在这里他们喜欢唱首歌，因为有一个希望，你可知道神爱你，你可知道神爱你。这首诗歌可以描述我在那边听到他们的感受，他们唱的时候自己一个人离开家乡在那边赚钱，钱能不能赚得到，可是在那边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有人看到他们的眼泪流出来。谢谢。当面对这样的时候，耶稣说庄稼工人少可以吗？庄稼工人少是工人少，从耶稣的时代就已经缺少工人，所以在这里耶稣要求是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先求庄稼的主，先祷告，而不是先跳出去，而是先祷告。我记得我在牧养教会当中，向弟兄姊妹，特别是每次开设的新教会，我就向那同工说：“弟兄们，没有祷告，不要摸圣功，不能随随便便摸这个圣功。要记得乌撒的手所做的事情，是耶稣说当求庄稼的，当求庄稼。”今天早上我们为骨肉之亲，你要为他做什么吗？先求庄稼的主，先求一主，先祷告一主，以至于让神带你怎么样去服侍那些需要的人。当今次进一步再讲的时候，我当耶稣说庄稼和工人少，你们当求庄稼的主，还不先祷告，我不是先跳出去，而是先祷告。我记得我在牧养教会当中，向弟兄姊妹，特别是每次开设的新教会，我就向那同工说：“弟兄们，没有祷告，不要摸圣功，不能随随便便摸这个圣功。要记得乌撒的手所做的事情，是耶稣说当求庄稼的主，当求庄稼。”今天早上我们为骨肉之亲，你要为他做什么吗？先求庄稼的主，先求一主，先祷告一主，以至于让神带你怎么样去服侍那些需要的人。当今次进一步再讲的时候，我当耶稣说庄稼多工人少，你们当求庄稼的主差遣工人，到底不就是想耶稣要差遣什么工人？当这段圣经里面三十五节、三十六节，他说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我相信耶稣要差遣的工人是那些充满着怜悯的工人，和他一样怜悯的工人。那我就思想什么是怜悯？怜悯和恻隐之心有什么不同？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可是怜悯有什么不同？看到一个生活，看到一个人躺在那里。那我们渡过去的时候，哎呀，好可怜，你要小心，就这样过去。可是耶稣所说的怜悯，都不是这样。我们就想到，在马可福音第六章三十四节，耶稣看到这五群的五千个人、几千个人要听他讲道，看到他们已经那么累了、劳累了，所以他就怜悯他们，就不但是讲道，而且还为他们五个饼、两条鱼喂养他们。他的怜悯带来行动。我们又看到路加福音第七章，耶稣遇到一个送殡的行列，一个寡妇，他的独生子死掉，他说耶稣看见就怜悯他。NIV 的圣经说 His heart went out to her， 他的心可以看他，可以了解他的痛苦。 他是灵以后，他就叫观无情，然后上面的人请，就把他上面叫起来，叫给他们听。你记得他是撒玛利亚人吗？耶稣讲这个比喻，那个祭司从他们走过，利未人也从这条路走过，啊，非是不如常事，然而只有那撒玛利亚人，这样用他的酒把他擦干他的伤口，然后扶他上地上，然后到了里面，而且请人家照顾他，首先把粮食钱给他，不够还要回来再来算，里面后面就带着行动。我们也看见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当耶稣提到说那一个浪子的事情的时候，是不是也提到父亲远远看见儿子回来就怜悯他，于是就跑去就抱住他，一直的亲他，然后为他办了宴席，为他做了这些事情，怜悯的后面都带着行动。你还记得但马可福音第一章的地方，最后一个一段，就是有一个大麻风的病人赶到耶稣的面前，苦苦在他面前主啊，你又肯替人叫你洁净，耶稣就都能实施，就伸手摸他，说我肯定洁净的。其实耶稣愿意就要不要用他手去摸他，要不要？不必，他一句话就可以治。但是他动了灵命的心的时候，就摸他，医治了他。耶稣所需要的仆人是谁？是那些灵命有爱的仆人。当讲到爱的时候，我就想到许多包括自己有失败的见证。那我首先讲到一个见证，是一个人怎么信主的见证。有一天我接到一个弟兄，北教会的弟兄来电话说，牧师，你能不能当一个吗？我说当然我能做到。他说是这样，为我一个上司，一个 boss 来传福音。我说当然可以。他说他已经天生默契，你能不能帮助他？我说可以。我们约好时间，早上10点钟，那我到他的家里去的时候，这一位朋友已经在这个病人的家的门口等我。我们进去，我们做一个祷告，说主啊，我们已经来了，我们今天来到长福音，求你帮助。这时候这个病人现在灵得就穿着睡衣，他的身体瘦如骨柴骨，也是天使的默契。我们就向他谈谢几句，林先生你好，我病这位先生要来看你长福音。我知道没有再多时间，我就单刀直入说，你可相信有一位神，他是台大哲学系马来西亚的小生。他说读哲学系的时候，老师说抽屉里面有一封信，一定有人放进去的。可是那时候我还看得到，可是现在我上楼想得出。这一段过去，我说人有罪，你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吗？他说我是罪人。有一天他看着镜，看着镜子洗脸的时候，突然间就把自己打了一大巴掌。他说你这个人瘦如骨，还在公司里面和人吵架。他说我这个人脾气，我实在是一个罪人，我们救你。这个就通过耶稣基督唯一的救主，你可以打开心门。那一天他和他太太，他李宪李弟兄，我们四个人就跪在那祷告。然后他就我说这个祷告可能表示你自己的心意，上帝啊我需要。然后他就祷告，上帝啊我需要。他哭了。我就想当你个人传道的时候，我发现人家哭的时候怎么样啊？那算了吧，下次再来，不要让你摸血。不让他去哭，因为证明在那边工作，我在市民工作，但是我在那等他5分钟，几乎他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上帝啊，我需要你，我现在打开心门，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我人生的救主。谢谢你，圣灵。